听来背数学，为糖为冰，饮料可以无糖，数学要加点糖。我是小兰。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3号，这一集呢，也是我们这一季和这一年的最后一集了。新的一季呢会在2024年3月份开始，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送走2023，准备迎向2024。挑在23号这一天呢，当然就是因为是2023年嘛，那另外就是23这个数字其实有很多特别的性质。首先呢，它是一个质数，而且呢它是一个二位数，二也是质数。再来，它的十位数跟个位数分别是2和3，二和三都是质数，而且呢，二加三等于五，五也是质数，哦，所以以上这些性质呢，就是23是有这样性质的最小的一个质数。那接下来第二个呢是23呢，它可以用两种方法，然后呢用三个不同的质数组成，就是23等于2+3+17，2、3、17都是质数。它也可以写成2+7+13，2、7、13也都是质数，哦，所以用三个质数，三个不同的质数组成，而且有两种方法的，那23是最小的质数，哦，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性质。那再来呢，它是可以写成23可以写成3的3次方减2的2次方，那2和3都是质数，哦，所以它也是可以写成这样 P 的 P 次方减 Q 的 Q 次方，P 和 Q 都是质数，那23是有这样的性质里面最小最小数字，所以这23真的是一个很值的一个数字齁。那另外呢，23有另外一个更漂亮的组成的方式。23呢可以写成0的5次方加1的4次方加2的3次方加3的2次方加4的1次方加5的0次方。也就是说它的底数是0123456，质数是543210。这样加起来刚好等于23、哦，所以我们在可以说是用倒数的方式慢慢的把23这个数字把它送走。那当然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把23赢回来的，哦，赢来的啦，哦，所以它就是0的5次方加1的4次方加2的3次方加3的2次方加4的1次方加5的0次方，哦，所以那介绍了几个23性质呢，就也祝福大家2023年呢是个充满美好回忆的一年，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更好的2024年。那今天的饮料呢是星巴克的吉隆咖啡，哦，那就是呢我这几天买的，然后就泡来喝看看。那我泡的是摩卡风味的，那我觉得喝起来呢就是摩卡风味的，喝起来其实不会太甜，然后咖啡味没有很重，好，但我觉得喝起来还算是顺口，好，所以我是觉得表现算是中上啦，因为我很久没喝吉隆咖啡了，所以我也其他牌子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至少这样喝起来感觉是不会太甜，然后咖啡味淡一点，但是呢很顺口。好，那我会选择摩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算是，因为其他还有像什么卡布奇诺啊、焦糖玛奇朵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像焦糖玛奇朵和卡布奇诺，它会比较不容易用吉隆咖啡来呈现出它的风味，因为我觉得像这两种饮料齁，它比较偏就是你要当下有制作，就是还有一些手法上的一个差异，然后会影响它的口感，那你如果光用泡的，我觉得很不容易泡出那样的风味。那摩卡呢就是比较算是喝味道的一个咖啡，哦，所以我就觉得摩卡感觉比较不会因为吉隆咖啡然后风味有折扣这样子，对，所以那喝起来也觉得是还算不错，对，所以像一些有一些什么罐装咖啡或是一些什么冰棒，如果是什么卡布奇诺风味的，我自己是觉得说那就是用一些很多的香料啊或是什么其他的方法去调出来的，我自己是觉得我比较不爱那样的东西，对，所以但是如果是摩卡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摩卡本来就喝味道嘛，卡布奇诺和焦糖玛奇朵我觉得有一点是喝口感的， 哦，所以这是星巴克的这个即溶咖啡，那摩卡风味我觉得 OK。那它现在呢在全联是一盒四包 ,110 块一包，就是 27.5 嘛，但是它一包只能泡180毫升。那我稍微换算一下，如果换成星巴克的特大杯是591毫升的话，那这样子换算成特大杯的话是90块左右，那我觉得也还 OK 啦，大概就是打对折左右的价格。哦，所以至少它优点就是说，如果你没空去买或是懒得排队，哦，你随时呢就是在家就是可以泡一小杯来喝，解腻一下，解馋一下，哦，我觉得是可还不错的选择啦。对，所以在这边可以推荐给大家，哦，但是不是业配哦，是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诶，有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可以买，然后大家也蛮推的，哦，所以大家也可以买来试看看星巴克的即溶咖啡。好，那今天呢最后今年的最后一集，我们来聊一下最近还蛮红的话题，就是披萨的数学成绩出炉了齁。那目前大部分的新闻上着重的点呢，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概就是我们呢排名呢第三名嘛，就是还算不错。然后呢，但是呢学生的落差很大，就是高成就跟低成就落差很大。那另外就是学生的焦虑指数呢也是世界最排名前几名的，那个落差呢就是标准差是全所有国家里面最高的，所以大概就这几个啦，就是说我们数学表现不错，但是呢数学的学习差异是全世界最大的，然后另外就是学生焦虑指数很高，所以大部分新闻呢就是报这几项。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数据上可以看到的东西，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是因为我前几天有受到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啊，就是聊了一下对这一份数据的想法。那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觉得他这一份做的蛮细心的，其实我的访谈大概花了半小时，但是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那他还有访问到其他老师，我觉得算是做的蛮认真的一份报道。那首先先看第一个数据齁，就是今年我们在披萨数学上得分是547分，比去年上进步16分，然后排名是第三名嘛。那在这个OECD 的国家平均的得分是438分，比前一年退步了51分。也就是说在主要国家都退步的情况下，那台湾反而是逆势上升。哦，所以这个算是表现还不错的地方。那其实原因呢大家也应该都预测得到啦，就是说应该是因为线上教学疫情线上教学的状况，所以导致于大部分的国家的平均其实几乎都是退步的，就是线上教学影响到蛮多的学习。那台湾在这部分看起来受的影响是小很多，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看起来台湾在数学上因为线上教学反而学的就是整体学习状况是没有其他国家受到影响这么大。但是有另外一个数据呢是这样子的，台湾呢我们有分就是数学分数90百分位数，就最 top 的那 10% 和10百分位数，就最落后的 10%， 它的数学分数齁，2018年的时候最 top 的是 656， 2022年是 687， 也就是上升了31分左右。那最底的 10% 呢2018年是 397， 2022年变成 393，也就是说退步只有四分。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分数进步呢几乎可以说是靠前半段很努力的拉抬分数，后面的低成就学生呢没有落后太多，没有下降太多的原因。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在线上教学的大环境下呢，我们这些高成就的孩子反而成绩是有进步的。那低成就的孩子呢成绩没有退太多，就是可以这样去解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成绩进步基本上都算是前半段的分数拉抬了，这个是可以另外分析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什么会有 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标准，这个数学落差，那也可以想象嘛，就是后面的没有追上来，然后小退一点点，但前面的往前冲很多，那当然标准差就会上升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标准差大，但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后面的落后很多吗？还是前面的冲很快？这可以去思考一下。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数学焦虑，也是我们也是全球算是排名蛮前面的，对，就是蛮焦虑指数算蛮高的啦， 0.3、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呢在数学焦虑的，应该说以分数和焦虑来讲，有高分高焦虑，高分低焦虑，低分低焦虑和低分高焦虑嘛，就可以分四个象限。那台湾就高分高焦虑，也就是说我们表现好，但也对数学觉得很焦虑。那香港、日本都跟我们在类似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呢是最佳状况，高分但是低焦虑。那有哪些国家呢？当然就是像芬兰啊、荷兰啊，还有韩国、新加坡，都还算在这个区块，就是很理想状况，就是分数够高，但是他们对焦虑、数学焦虑没那么高。那有一种状况是低分，但是呢也低焦虑，那这种状况就是我虽然数学学不好，但是我也不会担心数学学不好。那像有哪些国家呢？就是美国啊、阿尔巴尼亚、乌兹别克，这种国家真的也不知道该说好还不好。但最惨最惨的状况就是低分但是高焦虑，我学不好，而且呢我也很害怕数学，很怕数学学不好。所以像柬埔寨啊、瓜地马拉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状况还算是正常，就是学得好，但是呢也会，应该说东亚国家就是这样子啊，虽然你学够好，但是你还是怕不够好这样子。所以好像也蛮符合预期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维持一样的高分，甚至牺牲一点点分数，是不是能够降低这个学生对数学焦虑，就是往韩国啊、新加坡这些国家来看齐这样子。这是第二个数据。再来呢，我们就还要分析焦虑的原因，它总共会有焦虑的问题是几个，就是上数学课时感到困难，做数学作业时非常焦虑，解数学时非常紧张，然后呢做数学题时感到很无助，然后担心数学成绩很差，还有对数学不及格感到焦虑。好，那我们的学生在哪几个地方呢是焦虑比较高的呢？那就是主要会是担心数学成绩很差这一点，比 OECD 的会员国平均来的高，也比全部的披萨参与国来的高。对，就是说其实在数学课遇到困难这一点上，台湾是低于全球的。对，做数学作业感到焦虑这点上也是低于所有参与国，解数学题紧张也低于这个参与国，但是感到无助、害怕数学成绩差、对数学不及格感到焦虑，都是高于这个所有参与国家。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到底台湾学生焦虑什么，就是焦虑考不好，所以也就对成绩方面感到焦虑。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一般媒体没有特别提到的现象。那最后呢，他这个报道还有去把这 TIMSS 啊，就是针对数学科学做的一个研究齁。那他有台湾呢的不喜欢数学学生比例啊，在国小四年级呢大概就有 40% 左右，到了国中呢变成大概接近 60%。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学生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将近一半的学生就不太喜欢数学了。那到了国二国中八年级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比例再加大约两成左右。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会说小学没有什么考试压力，至少没有会考压力，但是他们不喜欢数学比例就蛮高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以上呢就是我分享几个可能一般新闻没有特别报道的一个地方。那我接下来就要讲一下我个人的想法。首先第一个，我先分享一下我一个教学活动。 就叫妙语说数，数是数学的数。那这个活动很单纯，就是用在我遇到他们的第一堂课，通常是七年级上学期的第一堂数学课，我会进行这个活动。那就是透过妙语说书人的卡牌，然后呢让学生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目前对数学的感受是什么，所以通常就小学上来嘛，还没有遇到国中数学，对数学感受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对数学国中数学期望是什么。对，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两个问题。那我在做的时候呢，大概有八成的学生在国一还没有接触到国中数学的时候，对数学就是负面的感受，八成的学生是负面感受，所以其实是蛮高的。也就是说，其实他还没有受到会考压力的时候，还没碰到国中数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数学不是有那么好的印象了。所以其实我倒也不特别意外啦，因为就是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第二点，就是那接下来你在这对数学这么反感的情况下，你对数学的期望是什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哈，应该有蛮多学生会写说，希望数学课轻松一点啊，作业少一点啊，考试简单一点啊，等等的，然后数学课有趣一点啊什么的，大概也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是这样写。但是呢，很令我意外的是，还有一半的学生是希望能够在数学上考到好成绩啊，希望在数学可以考高分一点啊，成绩不要太烂啊，可以把数学学好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不喜欢数学，但是他还是希望在数学上学得好，有成就。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在现场老师们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还是把学生的数学把他让他学会学好，让他有成就。就算他不喜欢，他还是有这样期待。我自己是觉得这会真的让我还蛮大的一个反思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专心把数学教好，让学生学会，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但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他们即便不喜欢数学，但是在数学上成绩压力还是非常大，所以他们还是就是跟刚才前面那个问题符合嘛，他们的主要压力源焦虑的来源就是成绩，所以即便他不喜欢数学，但是呢他还是希望考得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一点真的是还蛮值得思考的。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PISA 所呈现出来的台湾学生就是高成就高焦虑，焦虑来源是分数。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数学科吗？就是对于简单来讲，就是对于学习不那么有兴趣，对不起，对于学科不那么有兴趣，但是考的成绩还不错，可是呢又担心考不好，这样的状况只出现在数学科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真的不容易回答。大概可以做个更详细一点的更全面性的调查才能够了解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想说怎么克服披萨数学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状况，就是高成就高焦虑低兴趣。那我们一直想说数学要怎么解决，可是如果所有学科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高成就高压高焦虑还有这个低兴趣，如果所有学科都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就是我们其实某个制度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譬如说考试制度、会考制度、升学制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是只有数学科要思考怎么解决，而是整体上的政策都必须考量进去。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自己在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所思考到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留言或是我们填写表单来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个披萨的一些解读啦。那也欢迎去大家到留言到那个说明栏呢去看一下那篇报道，然后也留下你的想法。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啦，那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那我们就明年3月份再见咯，拜拜。